OK，好，第一段呢，大家都会分到，就是1到18节啊。我们先看一下1到18节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啊。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是这样，献祭的事不早就止住了吗？所以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的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诗篇说：“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要的。”那时我说：“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以上说祭物、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，后又说：“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除去在先的，就除去之前的隐而立定后面实在的事情。所以祭物和礼物，啊，在摩西律法当中所规定的公牛和山羊的血是断不能除罪。那什么才能除罪？要来的是谁啊？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啊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是基督只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啊，要把这个永远的赎罪祭。什么叫永远的赎罪祭？是指他只献一次，但这个赎罪祭的功效。是真的能叫人。可以凭着这一次的献祭来到神的面前，不需要再献了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哈。一直到从我刚才读的1节到12节，这里呢都是在重复强调前面的观点，就是在旧约当中的这些祭物和礼物是断不能除罪的，他们只是影子，需要更美的祭司，更美的祭物。啊，这个不是新的观点，不是第十章新的观点。但是呢，13节，你看啊，十二节、13节、14节，我把它连在一起读啊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。永远完全，这里面讲了一件新的什么事情，前面没有讲的。在昨天让你们画出那个结构啊，结构，它是主耶稣基督要成为更美的祭司，进入到一个要成为一个更美的祭司，进入到一个更美的帐幕，所以主耶稣就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进到圣所。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进到圣所。但是这里却说什么呢？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这是在旧约完全没有的。旧约不祭司，旧约的祭司7月10号赎罪日进到圣所，就是为了献祭的。但是为什么这里强调的是耶稣基督进到圣所献了祭之后，他坐下来？坐下来的目的是要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当然，13节是引用诗篇110篇，昨天读过了。在旧约，我再讲一遍，在旧约从来没有祭司，根本没有这样的职分。祭司三大职分当中根本不包括这一点的。什么叫做？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这是一种形容，就是他要脚踏他的仇敌，胜过他的仇敌。 而且这里用了一个词呢，叫做等候，说明还没有完全成就。所以这句话在告诉给我们听什么？告诉我们听，耶稣基督他不仅是为了我们的罪而献上赎罪祭，让我们得以成圣的更美的祭司，真正的大祭司，他还是什么？带领他的百姓，耶和华的精兵，征战得胜的真正的君王。这是他的双重的职分所做的事情。好，1到18节，所以他一次献祭，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了。他的仇敌是要被他得胜践踏在脚下，而借着他成圣的人是可以永远完全。好，1到18节基本上是在论述前面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耶稣是那个更美的祭司，更美的他自己把自己献上，只一次献上赎罪祭，叫凡他要拯救的人都得以成圣。这是前面的观点。好，现在进到从19节开始是第十章他进一步讲的内容。好，现在你们关注点到从十九节开始啊，你们可以在分段的时候呢，把十九节到最后呢，可以把它整体分成一段，其实就可以。从十九节到39节啊，可以把它变成一段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他在讲些什弟兄们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了，幔子也打开了。大祭司为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献祭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，借着这样一个祭牲，借着这样一个献祭，除去罪，与神和好，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如今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，这一次性献上，我们就进入至圣所了。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从幔子经过，幔子裂开了。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幔子裂开就代表他的身体分开了，他的身体被舍弃了，他的命被舍弃了。他是那个祭牲，我们就是借着他的身体，借着这样的一个祭牲被献上，所以进到至圣所的。21节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已经用清水洗净了。啊，这些都是前面所讲的内容。既然这一切已经是真实的了，既然我们如今并我们如今何等蒙恩，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借着亚伦为等次的祭司献上祭，我们如今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自己的身体被献上，我们进到神的面前，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得连续。既然这样，是22节，就当啊，从这里开始，就当存着，当就是应当，就应当存着诚心、诚实和信心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就应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拯救我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到他的神的面前。所以，一个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生活的核心叫做活在法老的面前，基督徒的生活的核心叫做活到神的面，活在上帝的面前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你的目的，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怎么我们的生活？还是像活在法老的面前一样的呢？以法老的需要，以法老的命令为生活的重心的呢？他指哪我们就去哪的呢？而不是以上帝的旨意为重心的呢？然后还说我感谢你拯救我，他拯救你就是为了让你可以活在他的面前，而活在神的面前需要存诚心和信心，需要有诚实和信心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那应许我们要让我们得以 不仅要成圣，并且要承受产业的这样的应许，是信实的，它是一定会成就的。好，这个到23节这里是一段啊，所以我们要怀着诚实和信心，活在神的面前，而且因着牢牢的抓住他信实的应许。那么下面从24节开始，那就是具体该怎么样做呢？什么叫做活在神的面前呢？这里就讲到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当然，中文翻译的也很好啊，因为中文很强调这种对仗啊、排比啊。彼此相顾，要有爱心行善。这个相顾就是指你们中间要彼此的相顾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个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。要关心你身边的弟兄姊妹。不仅关心他们的吃喝，也要关心他们的生命的情况。要有爱心行善。25节是最容易被人滥用的经。哎，我都不知道这是读圣经是怎么读的？就是读圣经，这是我现在给你们举个，我跟你们讲什么叫做见树不见林，思义解经就在这里。25节拿出来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，所以整天教会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，所以主日都要来。这个聚会是这个意思吗？你现在把这里的聚会这两个词变成是你主日就要来啊，来就叫聚会。主日早上八点半聚会，你8点半进来，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，这就叫做聚会吗？你把这个就叫做聚会是吗？然后你们教会里面就说，哦，你今天来了，今天教会原来有10个人啊，8个人八点半来，有2个人没有来，2个人没有认认真真聚会啊，所以要跟他们说你不能停止聚会，你把这个叫做聚会吗？他只要来到这里，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听到，这叫做聚会吗？他只要来到这里，安安静静的听到，还认真的做笔记，这就叫做聚会吗？主要的是这样的聚会吗？聚会的核心是什么？这个核心是来坐在这里听一场道，记一个笔记吗？聚会的核心不就是前面12个字吗？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这就是聚会的含义。不然要我们聚在一起干嘛呢？所以到了现在的教会聚会这个词变成什么了？就是这边是变成8点半到11点钟这个一个时间当中，你坐在这个地方，认认真真的听场道，听完道之后，成人主日学什么儿童主日学结束之后，大家拜拜，再见，这叫做聚，把这些东西叫做聚会，这样的聚会应该马上停止，这样的聚会不停止才是犯罪。上下文你看完全都不读的，马上下文就说看到吗？你们不能停止聚会，倒要彼此劝勉，看到吗？这个彼此劝勉就是借着爱心彼此相顾的心，彼此的用神的话语来勉励。为什么要勉励？因为那个日子临近了。勉励什么？不要故意犯罪。马上二十六节，我讲。勉励什么？不要故意犯罪，因为神的那个日子临近了。那个日子是什么？后面也要讲。所以25节这种不可停止聚会的这种经文的滥用，就是我常常说的最典型的私欲解经。那么基督徒难道主日不要来吗？当然要来。但是你用这节经文去面对这个结论，这本身就是错的。这是第一，第二，抓住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，最重要的东西就把它除去了。 懂了没有？这明白吗？所以什么叫做聚会？我们要聚在一起做什么？聚在一起，大家一起听到。我看到很多教会很有意思，我以前去很多的教会，聚会之前都有一个流程，什么流程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大家要问一下安啊，问一下安啊，平安平安啊，平安。我到一个实体的教会当中，当我进入到一个实体的教会当中，我可以非常敏感的知道，这是一群如同散沙一样的宗教徒，还是一群真的有同一个基督在同一个身体里面经过，进到上帝面前一起活着的弟兄姊妹，我可以马上就能感受。不要把那种什么唱歌唱得很热烈啊，什么大家的，除了握一下手，还要拥抱一下啊，什么什么，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到25节，这里就是讲到实际该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。到26节，好，26节，作者从反面来讲，为什么现在何等的重要？为什么现在需要彼此的劝勉？好，26节是关键一段话，26节是关键的一段话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那有什么呢？唯有烈火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人拿着这句话说啊，你看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什么啊，基督徒什么根本没有什么圣徒蒙保守啊什么的。我们若已经得救了，重生了，我们但是如果又犯罪，很严重的罪，我们就失去这个救恩了。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？作者在这里是在强调，我们到底是在一个圣徒是蒙保守的呢，还是不蒙保守的呢？如果一个圣徒是不蒙保守的，他重生是借着恩典，他要是被保守在恩典当中，借着是行为，那前面的恩典还是恩典吗？听得懂话吗？如果一个圣徒是蒙保守的意思，是像很多弟兄姊妹所理解的一样，我只要一天啊，我今天一次信了之后，我就永远无论我做什么，我就已经是上天堂了。那这些保至少从使徒行传之后，所有的书信都应该通通撕掉，那写的都是白白写。听得懂话吗？这两种持，凡是持有这两种观念的人，都是在基要真理当中失去焦点。作者在这里在讲什么？这要基于你们对旧约摩西律法的理解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。之前立位记，所以为什么说立位记极其重要、极其重要、极其重重要？我在讲立位记5个记的时候，你们之间，我在你们这些听到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至少立位记也有读过5遍、10遍都有。你们有多少人真正的在之前是知道的？赎罪记赎的是什么罪？我之前跟你们强调过了，赎罪记赎的是什么罪？经文。立位记4章一开头讲的是什么？赎罪记赎的是什么罪？啊，赎罪记赎的是什么罪？你们仔细看，之前的内容全部还给我。跟你们说，那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，我听的。 圣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，赎罪祭赎的是什么罪？4章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，有没有强调过？灵修的时候有没有强调过？我在主日的时候，我再次跟你们讲，这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吗？现在耶稣基督献上的是什么祭？是赎罪祭。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如果得知真道以后，这个真道是指什么？就是前面从那个第7章、第8章、第9章那个最核心的。我们若得知了这个真道，得知了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重新做一个真正的大祭司，要来献上一个更美的祭物。实现一个更美的约，进入到一个真帐幕。你得知了这一切的真道之后，但是却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当然就没有了。这里非常强调一点，这是叫做故意犯罪。赎罪的祭当然就没有了。然后他28节，我把这个完整的读完啊。他说28节，他说人干犯摩西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，血是什么？神儿子的血，将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亵慢施恩的圣灵。马太福音讲什么叫亵渎圣灵？亵渎圣灵，还把这个当成是难解的经。亵渎圣灵不就是这里面讲的很清楚？什么叫亵渎圣灵？就是践踏神儿子的血，亵慢施恩的圣灵。这样的罪没有赎罪祭可以赎。没有赎罪祭可以赎。换句话说，到了新约阶段，最重要的罪是什么？最大的罪是什么？是撒谎，是奸淫，根本不是。最大的罪是得知真道之后故意犯罪。最大的罪是践踏神儿子的血。外邦人会践踏神儿子的血吗？我问你们，外邦人会亵慢施恩的圣灵吗？你跟他讲什么，他听都听不懂。作者在后面说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加重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谁说伸冤者，我必报应。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31节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。这个主语是谁？谁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？他不是在讲外邦人，是讲那些他的百姓，带引号的他的百姓，已经得知真道之后，故意犯罪。已经透过圣经的启示，或者透过别人的教导，认识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大祭司，他的身体才是他的血，才是能够让我活在上帝面前的，才能解决我的罪的问题。得知了这些之后，我仍然故意犯罪，仍然践踏他的儿子，把他的血当成是平常，好，把他的血当成是平常，把他的儿子当成是平常。你们知道作者讲的一个最基本的罪行是什么吗？我这里是讲的这个罪的性质，这个罪的性质是不可饶恕的，是亵慢圣灵的，是将他的神儿子的血当成平常的。但是这个表现出来的罪行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前文所说的，你进到了教会，进到了主的身体里面，但是却不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而每个人仍然只顾自己的事情。这就叫做践踏神儿子的血，因为你见到的是神儿子的身体。听懂没？你们看得懂他这里所讲的话吗？你再从23节一直读到我刚才讲的31节，好好的读一下。 神儿子的血洒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把你们招聚在，把你们救出来，把张三救出来，把李四救出来，就结束了吗？他把张三救出来，把李四救出来，把王五救出来，是为了连在他的身体里面。懂了没？哪会基督教信仰怎么会跟个人主义这种东西搭上边呢？很多人的信仰在概念中，我信了，我读了，我遵守了，我得救了，我上天堂了，我得永生了，我来传福音，我蒙护照，没有这样的事情的。很多人说啊，汪老师的教会观的有问题，汪老师没有得到案例，汪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以为我是个个人主义者，我当然不是个人主义者。这个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讲这样的事情。从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出来到西奈山下，这就出现第一个教会的字，就叫以色列会众。从摩西之约律，从西奈山之约的血洒在百姓们身上，这个百姓就是复数。然后到这里都是这样的，这是上帝眼中看到的是教会，怎么没有教会观？只是我没有那种僵化的，明白吗？一定要以地方某一个教会、某种宗派传统那种教会，那种教会观恰恰就是在分开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这里不是在讲爱人如己啊，爱神爱这个爱，你所爱人如己的人是指灵舍，这里不是在讲这个，这里是在讲，既然神的儿子为他的百姓，为神所赐给他的百姓舍命了，他救了张三，救了吗？救了，圣灵重生了张三，重生了吗？重生，圣灵也重生了李四，重生了吗？重生了。然后张三和李四他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但是张三和李四却不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那他们就在破碎践踏神儿子的血，亵慢施恩的圣灵，这就叫做故意犯罪。很多人所谓的教会观是哦，你看你脱离了某种宗派，脱离了某个教会，就不得救了。脱离了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当然就不得救了。怕就怕在现在的很多的所谓的这些教会，你委身在这些教会，恰恰是以破碎耶稣基督的身体为前提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啊，然后32节开始，它是从正面开始讲的，前面是讲你们不要，然后32节开始，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，所忍受的大征战，各样的苦难，一面被毁谤，遭患难成了事情，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正面讲到什么叫做彼此相顾、激发爱心、勉励行善。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这里用的都是你们，你们遭到了逼迫、被毁谤、遭患难，成了事情，叫众人观看，但是你们却彼此相顾，成为一个整体。成为主的教会，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总要来，一人必因信得人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39节，我们却不是。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我们不退后，乃是要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 所以为什么11章要讲那么多的人有信心？在讲什么呀？很多人根本不读，读不懂11章。11章的这个所谓的信心英雄榜，常常作为什么儿童主日学的，给小孩子背的啊。你看，你看那个波拉罕做了什么，以诺做了什么，谁做了什么，约瑟做了什么？你看他们的信心英雄榜，他在讲这些吗？11章要理解整个11章，就要把一头一尾抓住。一头是什么？就是10章的最后一节，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我们也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然后他下面就开始举了那些在旧约。在新约之前的那个约当中，有信心保守自己的人的名单，全部都讲完之后，39节，11章39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这些人在前约，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现在在新约的百姓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并且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他们要完全，也要进入到这样和我们同德这样更美的事，进入到那个更美的约，借着耶稣基督那更美的祭物。所以这个信心英雄榜不是重要的，知道吗？那很多人就解释半天，信心英雄榜很重要，这些信心英雄很厉害，这些信心英雄是为了反衬出如今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事，然后因着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然后上帝我们的充足的信心，我们如今当存着怎样的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讲的，更大的恩典，更大的责任。常常有人问，常常或者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想，旧约这个人得救了没有？旧约那个人得救了没有？当然，有些我们当然是不知道，你无法做出判断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在列信心英雄榜的时候的这些人，看到没有啊？以诺啊，亚伯拉罕啊，什么约瑟啊，摩西啊，什么什么谁谁谁，妓女拉合，什么基甸，什么巴拉参，这一些人就是什么？就是星星点点的一个，知道吗？就像珍珠一样，一个，是星星点点的。但是到了基督的身体里面，啊，是不是他也要列个信心英雄榜？啊，张三很有信心，李四很有信心，王五很有信心。上帝根本不会这么去列，干嘛看的是你们同样在基督真体里合一的很有信心。这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区别呀。旧约是一个的，知道吗？零零散散的。他们是神的百姓吗？是的。在各个时代，一个神给自己保守了这些百姓，但是到了新约是什么呢？就是。在基督里合一的教会是一个整体，那为什么到了新约是个整体的呢？因为我们有更美的祭司，献上更美的祭物，为所有神在万事以先赐给他的百姓献上。透过当然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再讲这个后面的内容啊，你要明白了11章，你才知道12章在讲些什么。什么叫做要管教神，要管教他的儿女，这些就不讲了。我的重点是帮你们把7、8、9、10理清楚，把昨天我画的那张图，那个就叫做那个就是今天第10章讲的，你们所要得之正道。今天就是告诉给我们听，我们要彼此警醒，得知正道之后不能故意犯罪，不要践踏神儿子的血，亵渎亵慢施恩的圣灵。圣灵在我们身上施什么恩啊？圣灵内住在你里面，内住在我里面，施什么恩？让我们可以连于元首之，这就叫做施恩。圣灵是什么恩啊？给你个什么方言的恩赐？给你什么异象？给你什么疫病感染鬼？这叫施恩吗？圣灵最大的恩典就是让你可以连于基督，在基督里面。 今天的重点，灵修的重点，我盼望你们好好的去领受23节到30节的这段神的话语，对照自己的信仰历程和教会生活。